我是花。现在还有人在家会看电视吗？应该还有吧，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会接那个 Netflix 啊、爱奇艺，还有什么或是有 MOD 嘛。现在还有什么 HBO Max， 然后电视只是一个荧幕功能。不过我们家还是有第四台啦，就是我都是用 Notebook 看 Netflix 比较多，所以我有时候坐在客厅吃东西什么的，还是会习惯转开第四台看一下。只是说现在的电影台都是一堆旧片，有没有？就是有些综艺节目啊，之前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是重播，然后就常常转来转去，会觉得很无聊。想到当年小时候刚有第四台的时候，那时候多兴奋啊！现在电影啊、电视剧、各种实境节目已经多到让人家都选择不完了，然后那些第四台的节目反而对我们来说都不新鲜了。人类的胃口真的是可以被越养越大哎。总之我今天只是想要说，你们在看重播节目的同时，有没有那么一部电影是你一转到一定会停下来，然后看着看着又把它再看完一遍的？甚至有时候就是还会看到不同的地方，会为不同剧情或甚至是为一样的剧情就是再度感动落泪啊什么的。因为像我之前看那个叶阳的 FB， 他就说他老公彼得每次转台转到与龙共舞就会一直继续看下去，看不腻耶。是说那几台国片台真的很常重播那个年代的旧片，像是周星驰系列啊、古惑仔系列，有没有郑伊健、陈小春，还有刘德华系列。像与龙共舞就是刘德华系列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蛮经典好笑的。然后以前还有张学友、梁朝伟，反正就他们一堆大明星有演一个东成西就。我记得里面就是梁朝伟他有一个桥段不是就是变成香肠嘴吗？那个超经典的，很好笑。只是说那些影片的画质就是你现在转到是真的蛮粗糙啦，有一股时代感。好了，反正我的那一部转到就会停下来看的电影就是高年级实习生，就是安海瑟薇跟劳勃迪尼洛演的那一部。其实我是在之前某个周末就是又转到这部片想到的，大概这三个月内吧。我觉得电影台还蛮常重播这一部的，如果每次没事的话，我如果转到这一部电影我一定会继续看下去。我记得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有去电影院看过，主要就是因为这部片整个色调跟氛围还有安海瑟薇在里面穿的服装我都觉得很好看耶，不是那种华服或是流行感很重的，就是很舒服很自然，散发出一股优雅自信吧。还有他们的那个办公室，安海瑟薇的办公室好像无时无刻都会透进大量的阳光，在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网美照的那种。在那里上班我觉得应该就不会想要跑到咖啡厅工作了吧。而且我还记得有一幕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骑脚踏车耶。总之他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场景啊、街道啊、咖啡店啊还有公园都是我对都市生活的一种应该说理想样貌，就是既不会阿杂拥挤又很方便时髦。里面的住宅区啊、行道树就是排列这么郁郁葱葱的，就是很多树然后绿绿的房子也都很美，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舒心。再来啊，就是安海瑟薇跟劳勃迪尼洛这两条生命故事线跟他们两个交集在一起的忘年之交情谊吧。我觉得这部片因为它的色调很明亮，所以现实生活中那种典型的女强男弱啊、婚姻出现问题或者是老年了失去伴侣孤独独自生活的那种比较忧郁的调性或者是忧郁的故事，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没有让人觉得这么沉重。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说那个安海瑟薇他们公司提供了高龄长者的一个实习计划，就是也带到了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因为人类越来越长寿健康嘛，但是退休之后没有工作要干嘛嘞？还有在职场中像我们会面对一些比较老一辈的人，或许会有一些比较不灵光或觉得他电脑好像比较弱的那种刻板印象。一开始呢那个安就是很排斥跟劳勃迪尼洛合作，但是这个劳勃迪尼洛演的就是一个很有活力一直很想做点事的退休人士，那他就是观察力很敏锐啊，跟他很主动创造机会之下，他就创造了他跟老板有共识的契机，也发展出他们后来忘年之交的种种互动跟经验交流。 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了人都要一直维持，应该不能说一直维持，就是人最好就是维持个体面自律的生活，到老一样可以过得，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生活机会啊，仍然是要靠自己去主动寻找的，智慧的经验跟累积不会因为你的老而被消失。然后里面也有那种轻盈共居类似的经验，应该说轻盈共同工作啦，就是那种老年人跟年轻人共同工作的种种的体现，就是让人看了觉得很温暖。因为里面劳勃迪尼洛有跟很多他年轻的同事互动嘛，然后感觉看都就是他拍的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符合这几年时代现象的一部片呢，不是像安海瑟薇以前演那种麻雀变公主的童话片，是一个我看的啦会落下几滴泪，然后嘴角又还是会微微上扬，甚至会看了看就会一直让我很想去纽约中央公园走走。我知道他那部片里面一些经典画面，就是他们在那个很大很大的绿色草原上打太极拳，但那个应该不是在中央公园拍的啊。但是我本身就是看那部，莫名的一直很想去纽约中央公园。总之那部片给我的感觉就是一部对平日日常生活中再次注满希望的一种细水长流的片吧。这个就是我每转必停留的电影。其实我还想多加一个，有一部叫做《美味关系》的电影，这个是梅丽史翠普跟艾美亚当斯演的。它好像是真人小说改编的，讲一个就是无聊平凡的上班族，他用那个 blog 记录挑战他一年内做出他的偶像，Julia Child， 就是美国应该算是美国傅培梅他的食谱料理的一个计划。他就是透过这个365天的计划，描述在这365个日子里的高低起伏啊，挫折失望啊，还有兴奋满足啊，跟家人间感情互动，还有他读者的交流等等。就是他透过这个365个挑战计划，渐渐的就是有人注意到他嘛，然后有读者越来越多，甚至有记者要采访他，最后他的厨艺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变得很厉害，因为他的那个部落格大红，让他开启了人生另外一个契机。后来他就是这个部落格集结出书拍成电影，然后现在这个作者也出了好几本书了，就是真的变成作家了。我有上网查一下，我最近就是有买这个《美味关系》这个原文书来看，但目前进度有点缓慢，因为它里面很多烘焙的用字我发现还蛮难的，就看了卡卡的。那但是这部电影也是我会转到就会停留继续看一下的，但它的色调是比较偏着黄昏色，没有像高年级实习生那么容易吸引住我。只是这个故事就是很贴近我们许多日常上班族的心境吧，就是在一成不变的日常中怎么找出路，或是怎么找到另外一个趣味，另外一个重心所在。然后这个作者或者这个主角他发展出了一条新路，而且他真的算是梦想成真嘛，因为里面就是说他其实很想当作家，最后他真的变成作家了，所以就是还蛮励志温馨的。哦，最后我还想加一个韩剧，就是鬼怪。就鬼怪也是我从头到尾大概去年吧又从头到尾再看一次的韩剧。因为通常一般这种剧啊就是看过一次就不会想要特别再看一遍了啦，但是这部片就是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加上鬼怪这个色调滤镜实在太美了，就是感觉就是很秋天的氛围，有没有？然后很像我们 IG 里面常常会选的那个滤镜，比较粉粉的、亮亮的，很有质感。而且他那部片就是你看着看着就会很想、很希望可以马上开门穿越去加拿大，还有买长的风衣，里面风衣都超好看的。另外就是孔刘真的很帅。每次看到都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会穿衣服啊。总之我最后结论就是我发觉对我来说滤镜跟色调真的很重要，就是一部片一个剧一开始抓住吸引我目光的重点就是那个他整部片的滤镜跟色调，这就是我会想一看再看的重点。你也有这么一部百看不厌的电影或戏剧吗？可不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在我 IG 啊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大家讨论一下或者是推荐我一下有没有这么一部好看的电影或戏剧。那今天就这样啦，拜拜。